这次如果你有来上课的话，你听到我解释比较传统的比较传统的介绍，那个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个叫做 gap theory 哈。叫做 gap theory， 就是说第一节跟第三节之间有一个大洞，那个大洞用八个字表示出来，就是空虚浑浑渊面黑暗。那一个传统的解释呢，这八个字呢都有道德上的负面的意义，就是那个是不好的，那个是死亡，那个是邪恶，那个是鬼神，那个抗拒的力量是毁坏的，是死亡。对，这是一个解释哦。那我再讲一遍哦，那个不是圣经，那个是圣经的解释，让你们分得清楚吗？圣经只有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那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这是圣经这样讲。圣经并没有说地是怎么变得这样子，这样子是什么意思，圣经没有讲。不过神学家要解释说上帝为什么会造一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就他们就提到说可能是灵界的叛逆，然后把这个我们这个宇宙弄得乱七八糟，所以神就重新来做。那这是一种解释，好不好？这是一种解释，不要把它解释说圣经讲说魔鬼在第二节叛逆，圣经没有这样讲，不过这是一种解释。那今天给你们提出另一种解释啊，那个解释就是说，第二节是上帝在创造宇宙过程中的一个过程，并不是一个叛逆的结果，这是上帝的一个过程。那么就是最重要就是这一个字哈，那个 chaos 就是他这样讲的，就是没有秩序，就是没有秩序 no order， 他讲这样。那么跟他相对的就是这个 cosmos， 我们所谓的这个宇宙，对不起，这个 cosmos 就是秩序、有序啊。那么就要讲就是这个秩序的问题啦，就是宇宙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秩序，有秩序跟没秩序。所以我们引申说有秩序比较好，没有秩序比较不好。这个没有秩序变成不好，就是我们已经把它道德化解释，对不对？没有秩序就是没有秩序，其实它可能是道德上是中性的，不一定是好或不好。但是我们上个礼拜的解释那个是不好，知道吗？所以把没有秩序引申，我们叫道德化，变成是不好。这个是一个解释。那有一些神学家，对比较近的神学家，开始就在想说，没有秩序一定不好吗？没有秩序有没有可能？也不是好，也是不好，它只是没有秩序。那么这个没有秩序，这个最主要就是因为这个东西以前呢，人类没有能力处理 chaos。我讲过，就最近那个比较进步的电脑发明以后，还有一种电脑可以产生叫做 random number generator 哈，它可以用一个 software， 数学家可以设计一个，然后跑出来的数目是完全没有秩序。那我表示说电脑已经有能力处理这个没有秩序的情况，这个 chaos。 因此呢，有一些数学家就在探讨 chaos 其实是一个很宝贵的一种状况，因为 chaos 是没有秩序，所以它就代表它可能发展出各种不同的秩序。因为它还没有秩序，看起来好像是没有用，因为以前我们不知道怎么处理这种没有秩序的情况，我们就觉得那个不好。但是因为它没有秩序，所以就是它有无穷的发展出不同的秩序的可能性。所以这个他们就把这个叫做 chaos theory 哈，但是最新的我也讲不清楚，反正就是数学道理，就是 chaos 其实是一个，他们把它称作潜能。没有秩序呢，不是不好，他解释说这是一个潜能。 potential， 这个潜能就是说，既然它没有秩序，所以你就可能把它排成一种、两种、三种、四种，它可以排出几种秩序出来。啊，你一旦是有秩序，没有秩序一旦变成秩序，它就失掉其他秩序的可能性，因为它变成有秩序的嘛。所以换句话讲就是 potential 一旦被发展出成为 real， 它就失掉 potential。 对， potential 不要视为不好。换句话讲，一个小孩子还没有上幼稚园的人，他是 chaos， 他人生也没有目标，不要做什么。他可以说我长大要当总统，我长大要当消防车的那个驾驶，我长大要当电影明星，我长大要当什么，他可以有无穷的可能。可是今天早上收到那个长庚医学院给我的一些上课的回应，那个黄妙珠医师说我这个医生做得很奇怪，做到变成牧师，所以请我去跟长庚医学院二年级的同学讲一两个小时的课，就讲我是怎么变这样子。那些学生就写回应，他们有好几个学生就说，我小时候想做，可是现在就很无奈，我只能当医师啊。你知道那个感觉吗？我已经念了一圈，到别人来讲，哇，很高兴，感谢主啊！你当医生，可是他想一想，变得很无奈。哦，这一次好像只能当医生，可是一直到听到你讲，发现你不止考上医生，你还念毕业，而且还当了医生，当然是你还可以当牧师啊！我又有盼望了。你知道他在讲什么吗？不是说那一圈不好，都不是。他说，当他一旦他的人生没有方向，一旦有了方向，其实也是一个限制。你难道你还要转吗？那么这样讲就是说，秩序本身有可能成为我们继续成长的一个阻碍，因为你觉得很好了嘛，你已经很有秩序嘛。有时候我们就是活在那个我们叫做什么传统，传统是我们的老祖宗，他们在没有秩序当中，好不容易把一个秩序找出来。大家觉得这样很好，大家很舒服很奇怪，慢慢才会沉淀成为传统。可是这个传统也就成为我们整个要往前进步的一个问题。那这个传统如果要往前走，一定会经过一段时间叫没有秩序失序，然后再慢慢产生另外一个秩序，希望下一次的秩序是比这一次的秩序更好的秩序。那可是那个过程是 chaos， 是一个过程，把那个，所以刚才那首歌我说我很有感触，因为它第一个字叫碎我。我们不喜欢被打碎是吗？你已经都很习惯的时候，你喜欢被打破吗？可是不打破你就没有新的可能性，就没有了。这是另外一种解释。所以当你念到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第二节的时候，你怎么去看那个 chaos， 就有不同的看法。我们用教会的例子来说，我们做礼拜，好不容易长老会养成一个是礼拜天早上十点钟都在礼拜堂做礼拜，这是我们的秩序。而且先要练歌，然后再来就是宣道，再来就是唱诗歌，然后祷告，再来念圣经，诗班献诗，而且诗班献诗一定是钢琴伴奏，唱的诗歌一定是圣诗，或很或圣诗，不会唱流行歌的。然后牧师讲道读经，然后奉献报告，这是剧，而且这个还有选，这个叫礼拜整选。为什么不先奉献？为什么要先这样？都有一套东西啊，我们大家很舒服啦。突然年轻人跑来说，我们想用吉他伴奏，可以不可以？哎呦，不可以啊！坏我们的秩序。我们这个礼拜已经这样几百年了，你知道吗？对不对？从欧洲算来，那这样才是敬拜，当然这是圣殿，吉他是在外面弹的，还有一个小鬼不是想说，我想把鼓拿进来，哦，那更不得了，你鼓一倒，心都乱了，我怎么可以敬拜上帝？那不可以，然后就绝对不可以。那当然，那当然就没有办法了。后来说好吗？不可以，那给我们另外一堂，那也不行，那个叫分类教会，教会只有一个，怎么可以弄成两堂？不可以。那就经过一段，大家很不高兴啊，有些人就跑到别的教会等等。后来好不容易总算，但好吧，他既然没有鼓，他就不能礼拜上帝，让他们另外一场聚好了。小孩子好高兴哦，因为还可以慢一点起， 那礼拜六都不睡觉，十点都来不及了。现在哇，好高兴。那现在呢？第二堂还十点，还是圣哉圣哉圣哉，都没有人捣乱，对不对？可是第三堂呢，他开始有他的秩序出来，知道吗？开始有这个有那个开始出来，他们很高兴。那可是这经过一个大家不太舒服的讨论啊、要求啊、改变啊，那个就是有一点从本来大家都没有意见，大家都来敬拜上帝，这个从来没有人提出问题的，现在为什么有人提出问题呢？那就变得有点 chaos， 知道吗？让大家有点不高兴。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如果你不在那个时候硬把它杀掉的话，新的秩序会产生。那这是一种想法。你看这个进步是不是也是这样？以前都国民党在统治的时候，欢迎开会都很有礼貌，投票都全数通过，而且效率很好，这都而且很太平，都没有示威，没有游行，我们要去哪里都很方便，这个不是很好吗？不是有人就觉得说这样不行，这是有秩序，可是这个秩序有代价，代价太大，有人就要讲话啊，讲话声音不同，那就比较麻烦，就 chaos 出来了，他们就变成党外，对不对？因为那时候我们只有一个党嘛，当那些党外不幸要被选为议员的时候呢，诶，立法院开始有问题啦，有人在拔电线，有人在拔麦克风，有人在那边敲桌子，有没有？有没有一段时间说，啊，台湾怎么变这样退步了？以前大家都穿西装都很好，为什么需要这样子呢？可是那个一段时间以后，慢慢慢慢，诶，秩序好像又回来了。这个时候呢，政党就平衡了，那一个我们叫阵痛吧，民主的阵痛期又过去了。诶，从这样来。家庭也是一样，小孩子跟父母之间的关系也都经过一段好像糟糕不晓怎么样，好像失控的，可是经过一段时间好像一个新的秩序出来了，看起来所有的生命要有折转，要有改变，好像这个 chaos 是一个过程，因为它是来挑战你已经有的那个秩序，对不对？我现在讲说，如果从秩序来讲， cosmos 就是秩序， chaos 就是没有秩序，那这样来看就没有说有秩序一定比较好，没有秩序一定比较不好，你把它当作这是一个改变的过程，这是一种解释，好不好？哦，一种解释。好，那我就把我们上个礼拜讲的那个魂吞空虚湮灭黑暗讲完了，接下来我开始讲到那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这个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那个希伯来文呢，那个灵那个字呢叫 Rahab， 那个希腊文叫做 Ruah， 它一个字有好几个意思，其中有两个意思，一个是 spirit 是灵，第二个意思是 born to win， 同一个字有两个意思，这个不是奇怪的，所有的文字包括台湾话包括国语都是一样，一个字常常有好几个意思，那这个时候就有一点叫做 word game， 因为它有两个意思，所以有时候你就可以用一个字用过这个意思，又用过那个意思，讲的是要表达同一个观念。记不记得有一个叫做尼哥底姆的，他白天上班很忙，没有办法来上那个查经班，所以他就晚上来。我们今天晚上有不少尼哥底姆，因为早上开了一个同样的课，但是你们要上班哦，所以不要以为说尼哥底姆是没有胆量，因为胆开过刀，还是说他有什么不方便。偷偷来看耶稣，他可能只是早上上班而已，很忙，所以他就来上夜校，等到晚上来请教耶稣，请教耶稣说：“哎呀，永生啊，问那些东西。”他问的水准很高。耶稣跟他讲什么？耶稣跟他说：“风随着意思吹，你不知道他哪儿来，你不知道他哪儿去，从灵生的也是如此。”有没有？其实那里耶稣是你不懂得他们的话，你不知道为什么他要用风不用水不用别的东西，其实那是同一个字叫 Ruah， 我是希伯来文讲的这个 Rahab， 就是风就是灵，灵就是风，耶稣是说圣灵就像风一样，他哪里来你也不知道，他哪儿去你也不晓得，但是呢他就会产生他的效果，所以从此所生的也是一样，你不晓得他是哪一天被圣灵感动，你不晓得圣灵怎么感动他，可能讲不清楚，但是圣灵真的有对这个人有感动，你看到那个结果，你知道说这个人被圣灵改变，所以耶稣想要用这样一个看不到的会产生看得到的那个效果，所以我讲的说这个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直接翻译的话就是说飓风扫过水面，所以 你在这样的话，就是说，如果你看的是看大宇宙在神在创造，都是黑黑的，都是一大堆水，然后就开始风在吹，那个渊面就开始起波浪，对不对？风在吹，看的就是大风扫过水面。可是圣经翻译却翻译成说，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因为那个字也可以是灵，也可以是风。那这那个山，那个山洞，那个风，山洞那个山洞有另外一个意思，那个运行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老鹰、母鹰在扇它的大翅膀的时候的那个动作，也是同一个字。所以在这里我们就要看一节圣经节，就是《生命记》32章11节。如果你有圣经的话，和合本257，新译本238。和本257页，新译本238页，这里讲的是说，这个老鹰，这是母鹰跟小鹰之间的关系。那我先用和本来念一次，说好像鹰搅动巢窝，在雏鹰以上两次怎么样？三展，这个就是那个横扫的意思，就是运行，用这个字哈。那个两个翅膀上面用力的伸展，然后接取雏鹰，背在两翼之上。啊你如果你是新译本的，再念一下，那个两次伸展就没有译出来了，那个意思没有译出来。他提到只是把老鹰架在翅膀上，他说老鹰教小鹰飞翔，所以那个搅动巢窝也没有翻出来，两次伸展也没有翻出来。他强调的是母鹰要教小鹰飞翔，所以展开翅膀附在小鹰上，足也展开两翅两翼附在以色列，使它不至于坠落。那从这个例子我就要说明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翻译圣经呢，不是有两个翻译法吗？一个叫字义法，一个叫意义法，对不对？啊，字义法就是说我不管我懂不懂，我就把你的字都翻出来摆给你看。那意义法就是说，你翻出来人家看不懂的部分，你就应该把那个意思是什么，把那个意思翻出来就好，不懂的人就不要把那个读者搞乱了啦。啊，很明显的现代版的它比较倾向意义化。那和合本就是清朝的时候发现它比较注重，比较接近是字义化。它管不管念出来你懂不懂，反正它的原文就是这样，它说忠于原文就是忠于原文的字。那意义化一般来讲我们念起来就比较顺，因为前后就没有什么不同，就是说耶和华对以色列人好像是说把它附在在翅膀，然后就是飞嘛，对不对？那老鹰对小鹰也是这样，所以这样就很简单，有一个意思。翻译者，新译本的翻译者认为这样就会把意思传达了，可是他就把搅动巢窝没有弄出来，两次三展没有弄出来。那可是我要解释创世纪第一章第二节那个神的灵运行那两个字的时候，我用新译本我就没有办法解释。用和合本的话，那两个意思就可以有很多很多意思。你们当中如果有人听过我讲那个老鹰的故事，那个两次三展有好多个层次的意思，对不对？它可以是要把小鹰赶出那个窝，因为小鹰不会飞，它不敢，它就抓在那边。那个老鹰是很凶，就是一直把它扇扇，扇到那个小鹰站不住就掉下去，就是逼着它要学飞，这是妈妈要小孩子学的最后的一招了，没办法。还有一个意思就是说，小鹰站在那边不晓得怎么办，啊，老鹰就在那边一直扇，可是不是很大力，小小的扇，demonstration 哈，他给他说就是这样子啊，你的手跟我一样动啊，我到会当下面就那个小鹰就两个手伸起来就随他妈妈的样子哈，所以那个是示范的意思啊。另外一个意思是小鹰弄起来，可是它的羽毛太小嘛，它弄半天也是浮不起来，那个老鹰就在旁边拼命的扇，扇什么？把那个空气扇动以后。那当小鹰以为它会飞，即使是妈妈用力帮它，就好像说电风扇猛吹猛吹，那个纸就飞起来，那这是帮助的意思。所以在这里，我们不管用哪一个意思来看，如果说神的灵就运行在水面上，好像老鹰很我们说什么很忍耐的要带它的小鹰，会让那小鹰成熟长大，让它可以会飞的那个过程，可以说在这一句话里面就表达，就是神啊，上帝。为了让这个宇宙能够成熟，他有点像妈妈这样，就是在那边等，知道吗？啊，想尽办法让这个宇宙能够越来越 mature， 越成熟。那第三点开始就在讲那个成熟的过程，这是关于那个 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其中的一个意思就是三次，那么就是使成熟的意思。那么这个神的灵这样的一个字呢，我们从其他的圣经可以看到呢，这个灵是我们生命的来源哦。约伯记33:4哦，如果你有圣经的话，约伯记33:4，和合本650页，新译本640页，他就提到神的灵，我念和合本哦，神的灵造我，全能者的气使我得生。那新译本这边就翻译的意思更周全哦，他说上帝的灵到了我，全能者赐给我生命，所以这个叫做赐生命的灵。神的灵是把生命给我们的，这是第一个意思。好，那么第二个意思呢，神的灵呢，它是一个智慧的灵，是创造的灵。箴言8:和合本774页，新译本808页，还有8:22，在那里有提到一个智慧，一个智慧，他说智慧岂不呼叫，聪明岂不发声。那这个智慧到22节就说啊，和本775页，他说在耶和华造化的起头，在太初创造万物之先，就有了我。这个我就是这个智慧，这个智慧英文叫 Sophia 齁，我们有很多女孩子喜欢用这个取她的名字 Sophia， 那就记得 Sophia 是女性，索菲亚不是男性，是 女性智慧，这个很奇妙。神在创造万物的时候，居然用好像老鹰在，你看这个孕育，对不对？那个我们说好像母鹰在孵蛋，它用翅膀把它的蛋抱在下面，让老鹰那个小鹰可以长出来，然后它又扇动，让小鹰可以成熟，所以。那个是有母性，用只有用母性才能够反映出神在创造宇宙，在照顾宇宙那个爱，用父就没有办法表达，让我们能那么体会那种神那么细心啊，等待照料那个小孩的那种关系，那个互动。所以很有趣的，在箴言那里特别他用女性，他不用男性，那这个就要平衡我们平常我们对我们的上帝都用男性，不是吗？啊，耶稣在祷告的时候还说我们在天上的什么，对吗？啊，所以我们就以为上帝是男的，啊，不是男的，为什么把他叫做父啊？父都是男的吧？啊，这个我们真的要小心哦，因为我们为了表示神的权威、神的全能，所以在我们当中用父亲这样一个角色，对每一个小小的小孩来讲，我爸爸是最伟大的，知道吗？我爸爸想搞哈。有什么坏人来，我爸爸都会把我们保护的好，就是有那个观念，所以用这样的一个 image 来表达上帝跟我们的关系，可以表达得很好。可是，在照顾上面来讲，爸爸有时候就不是能够表达得很好，所以神在这里就用女性，在真理这边用女性的这样智慧来让我们知道说，只有一个父，一个男性没有办法完全把神跟宇宙的关系完全表达出来。神既非男性，亦非女性，我们要了解这一点。可是多少时候？多少神学家因为圣经比较多用男性，特别是耶稣用父放在主导文呢，来就以为说，既然上帝是男的，耶稣也是男的，当然代表男的比较伟大。奇怪哦，上帝是男的，所以男的就比较伟大，因为上帝是男的嘛。如果女的比较伟大，上帝应该是女的嘛。所以把人有男性女性这个性别就投射到上帝的身上，上帝既不是男性也不是女性，可是为了要让我们明白上帝的本质的时候，有时候圣经用男性的这个比喻啊，这是一个比喻来表达，有时候用女性的比喻来表达，那就是让我们那个一贯道他们的上帝是女性，对不对？是不是叫什么娘娘，是不是？好，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方圣母啊，他是用女性的一贯道的无底老母啊，无底老母哦，所以你要知道哦，不是所有的宗教最高那个都是男性啊，有的是用女性。现在的新兴宗教是用女性，他们叫地母啊，我们以前叫拜天公，知道吗？天公，哦，你拜天公，我们拜地庙，我们 们说大地是我们的母亲，大地孕育着我们，那是怀孕的孕、啊、所以那个新的宗教，现在的新兴宗教，他们最高的神认为用女性来表达比较，用男性更能够表达那个爱，所以那个叫盖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兴趣，这个地母有一个名字啊，它叫盖亚，那不是从华人出来的，全世界很多不同的文化都发现说，如果要用一个男女来象征神的话，应该女性比较好象征神。你说我们的神不是又公义又慈爱吗？所以公义可能用爸爸来表示比较容易，可是慈爱可能还是用妈妈来表示比较容易。但是不管你用什么表示，上帝既非女性又非男性，希望我们了解，不要说女性公义表示，所以说还在变成上帝是女的是女的，上帝都不是，但是造人的时候造成有男性女性，那我们只能用这样子来让帮我们去了解上帝而已。好，这个就是谈到那个神的灵，神的灵他居然有用女性的字尾，就是 Sophia 那个女性的来表达神的灵，创造的灵，它又是智慧的灵，那是智慧的灵哈、哦，它是不需要人来服侍它，它是倒是把生命给人，这是在《使徒行传》17章25节28节。好，我讲到第二点，就是神的内住，神的内住 ，immanence，immanence。那这个是要跟第一节对称来看，《创世纪》1章1节，它讲的就是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就是这样，所以呢在那里呢都上帝跟天地之间是有一个不能跨越的鸿沟。我说基督教有一个观念很特别，就是把这个宇宙呢一切成两个，一个叫 creator， 其他的就叫 creature， 这个叫造物主，这个叫被造物，这样一切两个，而且这两个也中间有一个你跨不过去的鸿沟。如果你接受这个观念，就是上帝就是造物主，他是一切的创造者，这是创世纪1章1节给我们表达的。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受造物，知道吗？啊，这个受造当然包括天，包括地，天是灵界，地是物界。我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对不对？这个创造这两个字就把上帝跟天地呢就切开了，而且这个切得很大很大。大的你看都看不到上帝，所以那样的上帝的观念就叫超然的上帝，那个叫 transcendent。 上帝太伟大，太跟我们距离太远，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去研究他，没有办法去了解他的高高很高至高无比的上帝，伟大的上帝，就是 majesty， 我们讲 majesty 那个至尊荣的那个上帝，这是创世纪1章1节。可是为了要跟这个平衡呢，第二节马上就说这个上帝的灵是什么？是下来到那个月面在那边运行，你知道那感觉吗？上帝不是在高天之上，他是下到黑暗的浑沌的那个空虚的那个渊，他在那边游泳啊，你可以这样讲，他那边吹啊，清风吹过水面，所以那个风是在水面上，不是在高天上。所以这个我讲的就是说，第二节表达的是神跟我们的亲近性，知道吗？可亲近，那么近，那个就叫 immanence。immanence 啊，用我们的中文名叫以马内利啊。以马内利就是神跟我们同在，神就在我们当中，不是很远很远，不是看不到，是看得到听得到。问题是你能不能体会，神的灵就在这里。而且神的灵不止在我们当中，在什么地方？在黑暗中，对不对？我们刚才讲那8个字嘛，就是什么空虚、浑沌、渊面、黑暗。如果这些都代表的是不好的，是负面的话，如果这样子的话，神的灵是在那里啊。神的灵不是只有活在光明中，知道吗？他愿意到黑暗中，为的是什么？为的就是要孕育，知道吗？要跟这些黑暗、空虚、没有秩序的。跟他互动，跟他孕育，或者从里面再把它弄一个秩序出来，有一个新的开始。我说那个复兴，那个更新，这是创世纪第一章给我们一个很强的一个信息。神的灵不是只挑干净的、圣洁的、好的地方才去，他居然愿意运行在渊面，在水面。如果那个代表是黑暗的，那这个是很特别的一个观念。神是跟 大家不喜欢的状况存在。叫做 Christus Incognito 哈，我要怎么说？就是说，我们叫做乾隆皇帝下江南哦，乾隆皇帝下江南，他就不能穿黄袍，对不对？他穿黄袍，远远的那个文武百官早就知道，然后就把东西都弄得好好的迎接皇帝。他为了要真的明白老百姓有没有那个地方官有没有胡搞乱搞，老百姓到底活得好不好，他就必须要把他的那些东西都摘掉，什么都没有，看起来就好像普通人一样，他才能够进到，才能够看到黑暗面。所以他们叫做 incognito， 认不出的神的同在，神的灵运行在黑暗的水面上，对不对？在渊面上。那这什么意思？神就在那里，可是我们常常不知道，我们以为神应该是在光明中，他怎么可能在黑暗中？这有几个意思我们可以想象。第一个意思就是说，你有没有在艾滋病的病人上面看到耶稣？曾经这样想过吗？你有没有在一个妓女的脸上看到耶稣？曾经这样想过吗？还是你怎么敢这样拿这个来比喻？神的灵就运行在渊面上。如果渊代表的是地狱的话，代表是黑暗的势力的话，神的灵就在那里，神就在那里。你愿意接受吗？你记不记得耶稣讲过说，我没有东西吃的时候，你来给我吃，有没有？我没有水喝的时候，我渴的时候，你给我水喝。你想过非洲那些没有饭吃快死的那个小孩子，耶稣就在那里吗？就在他们当中。如果你知道耶稣在那里，你不会把东西送给他吃吗？你就看到他饿死吗？你有想过这样子吗？神的灵运行在黑暗的水面中，这是第一个意思。第二个意思，当我们觉得这个地方黑漆麻乌的都没有人看的时候，你要知道神在那里，不要以为没有人看到就没事。很多时候我们做坏事，我们以为神只住在礼拜堂，对不对？因为我们来礼拜堂敬拜神嘛，所以神被我们这个四个墙把它包起来。每一个人在犯罪都以为神不在那里他才敢犯罪，对每一个基督徒胡搞乱搞的时候，他说如果你觉得你这个小孩子很坏，大声敢累了去，他也叫累哦，大声要骂他的时候呢，你发现耶稣就站在你孩子的旁边，你骂起来声音会不会小一点？就是要骂也会稍微起他给一下，不会吗？那措辞也会稍微有一些话不讲嘛，不好意思，耶稣就在旁边，不好意思啦，讲那么难听，可是你就骂下去了，因为你没有看到嘛，你没有看到神的灵就在那个胡搞乱搞的小孩子的旁边啊，就在那里，在渊面，所以我们就义愤，我们就大骂一阵哈，然后羞辱他一番。我不晓得如果有一天你这样骂完了，然后突然我就耶稣说嗨，然后对不起对不起啊，我输光我们家来，有没有这种 surprise？ 就是说，夫妻两个吵完了，然后门铃一打开，牧师在那边啊，我要来家庭哦。哎呦，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早知道我们今天就不会吵架，我们应该处理好好的，对不对？雅各有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因为他欺骗他老哥，欺骗他老爸，而且骗了好几次，骗到最后呢，他哥哥发现这个人太狠了哈，三番两次把我的什么长子名分哦巧取豪夺，所以他就发誓说要宰他。把你杀掉，看你得了祝福怎么哇，这下雅各吓一跳，他就什么，他也叫做招惹哦。他老爸、他老妈想办法帮助他跑，三十六计走为上，先跑，要命啊，命要留住啊。那你知道在跑路的人哦，都不敢住旅馆，对不对？有没有看到那个在跑路，不然在旅馆马上打电话给人家说，今天有一个人，他那个 ID 是多少号，住在这边，你马上就完了，马上就人家都抓去坐牢。这在跑路的人都不敢住在旅馆。怕人家容易追啊，他就住在外面的荒郊野外，所以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上帝在那里，记得吗？他不是
不敢住旅馆，然后找一个石头放在下面就打瞌睡，说好睡觉，明天早上好赶快再跑了。那天晚上呢，上帝显现，有一个楼梯从天上下来，然后天使在那边哇开会，哇他梦着梦着他就要醒过来，他讲一句话，他说神在这里，那四个字哦，我竟不知啊。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种 surprise， 说神在这里，在那个黑夜，黑漆猫看起来很可怕，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神的灵在哪里？所以我不知道当你念到这句话说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然后下面就说神的灵就在哪里，在那个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在那里做什么运行啊，他在那边做动作，不是没有事啊，他在那边运行啊，这是很特别的啊。我们再往下看啊，所以上帝的内住 immanence 我讲完了，再来我讲第三个叫做 dynamic process 啊，这是一个动力的过程，后面我就解释说不是静态的，不是 static， 不是密闭的，不是 close， 是一个 open system， 是一个开放的系统啊。换句话讲就是说这一个词啊，神的灵运行，我现在解释运行这两个字，运行就是在动，知道吗？在动。那这个动有很多意思，一个意思就是说神 OK， 这个是渊面哈，黑黑的这个渊面，它这边是神的灵，那它在这里呢有一个互动，这个叫圣经用运行，就是说神的灵跟渊面之间有动作，中间有关系在互动的，神的灵是运行的，它容许这个渊面存在，他愿意花时间在这个渊面上面下功夫。运行代表这是一个过程，这是有一段时间，神不需要这样。第三节开始，神说要有光就有光，哇，阿念比他干他，这不是很好吗？好像那个啪一下，对不对？好像开关了，一开就有光，又有什么就有什么，何必那么麻烦？还要运行，神何必浪费时间，对不对？那要水退去就退去了，为什么要运行？为什么要花这个时间呢？所以我说，神所创造的这个宇宙，特别灵界跟人界哈，给人有自由意志以后，神就自讨苦吃了，就麻烦。如果神造的人都是，还叫嘎雷亚。打雷啊，你看那个布袋戏那个布偶戏吗？那个都一条线，他的手脚都用一条线绑着，上面那个人就是拿几根竹竿吊的线，然后他要右手举起来，他弄一下那个右手再举起来，有没有？再举起来，要左手举起来，左手举起来，要他走路才能走路。如果每个人照着这样子的话，神就很简单，就不要运行，根本不必运行。为什么要运行？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对不对？他说举右手，绝对没有人举左手，就是举右手。可是人就不是这样，神造宇宙的时候，特别造人的时候，就给人一个很奇怪的东西叫自由意志，所以神说举右手，人就举左手，讨厌，举右手举左手，啊，所以叫我们叫魔啦，这个字懂吗？你知道妈妈在带小孩，如果小孩还不会动，很好带，对不对？他刚出生都不会动的时候，你放哪里就哪里，也不会掉下，什么都不会，他动都不动，那很好养，放在。可是他开始会动，你就开始麻烦，对不对？开始会跑啊，就很累了。你说过来，他就越跑越远，你就在后面追，对不对？不可以，不可以，那个就叫运行，知道那个意思吗？妈妈跟小孩都在运行，就是妈妈要用智慧、用爱心，怎么样让这个小孩是自由的，可是又愿意跟妈妈合作来学习、来成长，那个就很累。我们逗妈妈就讲那个多累，你就知道运行这两个代表是多忍耐。然后又尊重那个小孩，可是又要教他，叫他会应该他学的东西，可是他不是没教都要学的，那你就要在那边跟他一来一去。我要讲的就是那个 dynamic process， 那个动力，我要表达那个运行有这样的意思，就是说有一来一去的，神可以跟我们 negotiate， 知道吗？讨价还价，
他要有耐心，那个运行就需要花时间，一直到我们愿意，我们愿意成长。所以讲是很简单，神的灵运行，可是背后就有那样的意思，那个过程。好，那个过程，我们说它是一个动态的，对不对？我讲过是一个互动的，是 dynamic。它不止 dynamic， 它还是一个 process。这个过程的观念也很好，运行代表这是一个继续在行的，不是一个完成的。我们家女儿有一天不小心哪边买到一张纸条，那个纸条中间有一个洞，她要睡觉的时候，她就把那个洞挂在她的门把手上面，那个就是警告内有恶犬这一类的那个纸条，有没有？那小孩子喜欢这个东西，但她不小心哪里找到一条那个。大概写说Bear with me, God is not finished with me yet。 翻出来就是说，你的那一点啊，上帝还没完工啊，你知道意思吗？就是说上帝还在磨我的脾气，我还在制造中，所以你也不要太快就失望，还没有完工。那个意思就是说神还继续在做，知道吗？神还在做。我喜欢这一个字，当然那是亲爱的，那个十几岁的小孩子要爸爸妈妈不要乱发脾气最好的一句话，对不对？就把它挂在门口免战牌哈、哦，你不要太早说我好坏，因为我还在，上帝还在磨。有没有想到我们刚开始唱那首歌那个意思啊？那个意境，神还在做啊，那个过程知道那意思吗？就是还没有完工，还在做。我、哦、就讲到一个神学的观念，就是说基督徒能不能成圣？我们称义是没有问题的哈，这个大概所有的主流教会都同意说，当我们诚心的接受主耶稣基督的救恩那一刹那，神在天上就说胜利不追，算你没罪了，这个叫称义啊。可是称义你还是罪人呢，如果你不是罪人，就不必要算你没罪，算你没罪就是有罪，对不对哈？啊，可是这样的状况怎么变成没有罪？那个过程就比较麻烦，那个就是磨啊。要慢慢磨，要把它磨成真的是成圣。那教会就有两种说法，我们是 Calvin 哦，就是加尔文长老会是加尔文教派，加尔文就主张说，我们还没有死以前，这个过程不会结束。换句话讲 ，We are still in the process， 到死以前不会结束。但是那个 Wesley 就是英国那个圣洁会，他们就能说可以的，那给大家鼓励是可以的，不要一直耍赖说什么不可以，是可以的。所以把它称作圣洁教会，我们叫做建造会，有没有？那个 Holiness Church。那这个就是说，到底这是一个一生都是一个过程，还是这可能是一个终点？我个人比较倾向在这一点，我比较倾向加尔文的说法。我比较赞成说，神的灵运行在我黑暗的水面上，到我咽最后一口气的时候，神的灵还在运行。换句话讲，我一直在这个学校里面没有毕业，知道吗？一直磨，那这样代表说我一直还有一个成长的空间，等等，对不对？因为还在过程嘛。如果什么时候你说 finish， 已经完成品了，那什么时候就空间就没有了，对不对？已经结束了嘛。所以这个意思，神的灵正在运行在渊面、哦、代表就是说这是一个过程，而且是持续的。那这样的话，我们跟神之间就有一个开放的关系。神不是造了这个宇宙就去好为 vacation 去休假，不是这样。那这个我就提到最后一个观念，就是这个 deism 的问题哈。那么宇宙有没有神哈？关于这个神，我们说有几个看法，我先把最少的人的看法讲出来，就是说我不知道，这是第一个可能 agnosticism 啊、哦，这个叫不知论。他说你不要问我，我不知道有没有神，我不知道，这是一个啊、哦。那第二个说没有宇宙就是宇宙，没有神，那这个就是我知道，我知道没有，这个叫
这一层啊，这是没有哈，这个叫无神论。那这个也很简单呐、啊，没有神，后面就不必再讨论了。没有神就是没有神嘛，我主张没有神就是没有神。那第三个就最麻烦的，他说有神，人家说，那、啊、你的神是什么样的神？你说有神不是吗？你一说有，人家就开始问你了。你要描述你所相信的神是有位格没有位格，是一个两个男的女的，好的坏的等等，就跑出来。所以有神论就很复杂，后面就很复杂。所以第三个就是非的，这个叫有神论。那有神论里面就分很多了哈、哦。那么第一个有神论就是说宇宙就是神哈、哦，这个叫。Pantheism 叫泛神论啊。美国有一个航空公司，他在纽约一台飞机飞起来，不晓得怎么样就被不晓得什么东西打下来，后来那台航空公司就破产了。那个叫泛美，你听过这个故事吗？在几年前，泛美是美国最大的一个航空公司，到现在都不晓得为什么那时候恐怖主义都还没有起来的时候。一台飞机从纽约起飞不久就在高空中就好像被什么打到什么，这到现在不知道，它就爆炸，所以那个公司赔不起来。一台飞机有多少人赔？到最后它就破产，这泛美现在不见了。那 Pan Am， 你听过这个公司吗 ？Pan America， 那个 Pan 就是泛，他意思说全部美洲我们都包了啦，我这个公司很大，整个都可以飞的哈、哦。那个 Pan 就是泛，它这个叫泛神论。泛神论就是说宇宙就是神，神就是宇宙，所以有神，但是神不是宇宙以外的存在，神就是宇宙，宇宙就是神，所有加起来就是神，这是一种有神论、哦、它是泛神论。那么跟它相关的另外一个，但是有一点点不一样，叫 Pantheism、哦、它也是 Pan， 可是它多一个 N， 就是所有东西里面都有神， N 就是里面，所以这个中文我不想怎么翻哦 ，Pantheism 就是说，树里面有一个树神，知道吗？石头里面有一个石头神，床里面有一个床神，什么东西？但是床不是神，注意哦，全部都是神的那个叫泛神论，床就是神，好、哦，可是床是床，可是床里面有神，神在床里面，这样懂吗？那个就叫做内，神住在每一个东西里面，那你可以这样讲，就是说。现在的新兴宗教在这两个之间就很多，那个 New Age 新纪元宗教，他讲说所有都是神，所以你也是神，我也是神，大家都很神，所以不要羡慕，也不要去拜什么神，对不对？所以大家都神气巴拉的，对不对？对，都是神。他说我里面也有神，你里面也有神，这样讲的话，我不是神，但是我里面有神内住，只是我没有发现。那个就是 Pan N 这一点，这个有一点点不同，嗯。台湾人如果要拜拜的时候，他到那个雕刻偶像的店里面去买那一尊神明，他知道他买的不是神明，知道吗？他买的是雕刻的偶像，所以他还需要把这个偶像呢请到庙里面去，请那个师傅要给他开光，这样知道吗？要开光啊，眼睛要点开的，而且还要抓一只苍蝇，从他背后有一个洞，要把那个佛形啊，那个神要把它呼来啊，不然那就没有神了、啊。那个苍蝇要把它放到还活的放进去，然后要用一块土把它铺起来，神才在里面。所以那个是有一点很 insane， 知道吗？啊，那个以后，然后再把它请回去，那一尊才有灵啊。所以台湾人的观念不是那个就是神，不是、啊，是里面有神，是灵是住在那个偶像里面。你了解那个意思吗？所以那个是 insane， 是在外面那个是一个偶像，可是。我拜的是里面那个有一个神灵住在里面，好、哦，所以那个就是 Pan and Satan。好，那这个都是神，当然神要拜起来就不晓得怎么拜了，都是神太多。人说不是，是有东西是东西，神就是神，可是神跟我们一样是很多的、哦、那个就叫做多神论，从泛神论、泛内神论吧，我不晓得哈，哎、哦、哈、哦，叫 Poly。多神论就没有说什么都是神，他说什么都不是神，但是另外有神啊，神呢很多啊。有人说基本上台湾人拜的就是属于多神的、啊，
哦，你拜观世音，你拜关公，你拜什么提公，哦，拜什么，哦，拜很多很多很多神。那拜多神的人就有一个麻烦，就是怕哦，万一漏拜了一个就糟糕了，对不对？所以我们就很小心哦，注意听。当人家说哪里有一点神明的灵的时候，赶快再弄一点什么苹果什么哦，生理啊，赶快再去拜一下，这样就保险啦，啊。我们不知道这一次发生事情哪一尊比较灵嘛，反正我全部拜。可是这个就很累啊，因为那么多，有时候搞不来的哈，哦。所以有人比较聪明，就说那神应该不是大概一样大嘛，应该有的大一点，有的小一点吧。那有一个大的，你就拜那尊大的就好了，他罩得住，对不对？那他一罩得住，下面那个人就不必管那么多，你拜那个，那个观念就出来，从多神，全部都是神，全部里面都有神，到感情都有一些没有神，有一些有神，那神了你就拜神就好，然后就那么多不好拜，就我们把它弄一个领袖嘛，那个就叫 Hino Season 哈，那个叫有一个主神啦，啊，哦，有一个神是很多，但是有一个是头头啦。所以你就巴结那个头头啊，如果你要拜就拜那个大的就好啦，你不要，你都不必那么麻烦，全部都拜啦。比如说如果你孩子出了一点事情，你也不必立法院，每一个立法员都去找了，你就找阿弥阿摩德啦。哦，送一点东西你要送就送他，然后他晚上跟阿弥阿讲一句话，明天可能阿弥阿打个通电话就没事啦，因为他是最大的，他罩得住，你懂吗？哦，你就找他就好啦。当然台湾很多 power 很多，你找就找大的那个罩得住的就好，像黑道也是一样，你不是每一个都去拜托啦，你打听清楚谁最大就找他就对了啦。那个观念对神明来讲就是 Hino， 就是有一个主神，你就找那个主，可是他还是多神哦，可是神已经分阶梯，到后来浓缩到最后就变成说，其实神没有那么多啦，有两个啦，一个叫阴神，一个叫阳神，这是华人智慧叫阴阳，就变成两个对立而已。那波斯教的拜我教就提到善恶二元论，然后就是上帝跟撒旦，有没有好像两个是对抗的，这个就是 Deutero 这一种，这叫双神论，这个越来越少了，从一大堆大家都是神，后来变成一大堆神，后来变成有一个老大，后来说没有没有，其实有两个老大，一个是好神，一个是坏神，他们两个就吵架吵架吵架，就是这样。那我们就在当中要小心，要跟对对方，不要加错法哈。这是他们是对抗的两大阵营哈。犹太人是所有民族当中最聪明，他说没有没有，那个恶神还是敌不过我们的正神，正神才是真的神，其他那个都不能叫神，那个应该都叫做鬼或是叫做什么灵，不能叫神。但那个叫 monotheism。这个叫单神论，但是犹太人很特别的，全世界文化当中犹太人他提出这个观念，他说宇宙如果有神，神是一个。在犹太人的圣经，基督徒后来念来念说是一个，可是好像又是三个，三个好像是一个，我搞不懂，那应该叫什么？那就管它叫 Trinitarianism， 这个在衍生。这个叫三一神，这个三一神不是回到多神哦，他不认得那个是三个神，他是一个，可是里面有三位，三位是一个，这个就是我们基督教啊，发展的很复杂，就是神是在关系里面，不是一个存在而已，他是圣父、圣灵、圣子，一个很密切的互动的关系，这样子的观念，就是我们所有神的观念。好，那这个到这里哈，哦。以下这个神跟我们的关系就多了一个分差，那个分差就从 Deism 来跑出一个东西出来，叫 Deism。我要解释这个 Deism 哈，这个 De 这个我把它翻成远神论了，就是我把它翻出来，都翻成别的字哈。那这个观念很特别，就是说相信这样的，他相信神是一个，或是三一的哈，就是独一的独一的神，不管他是一位、两位、三位哈，独一的神。可是那个神呢？他做了一个很特别的决定，他把宇宙做好以后，他就去 vacation， 他就把这一切交给人负责，根据圣经交给人负责，所以以后发生什么事情不要再吵他，他的那个手机也关掉了，你打电话也没有用。我不知道你知道吗？那个 美国开国的国父那个 Jefferson 他是 deist，
他是远程论，
所以说有问题不是祷告，有问题你要想办法解决，因为上帝已经把它交给我。所以英国把我们逼我们跑到这边，跑到这边他还要我们交税，而且我们不可以有代表在他的法那个立法院里面，有没有？他不高兴，那我们就抗缴，抗缴英国就派兵要来弄，他说就跟他打嘛，就独立，所以美国独立战争是这样开始的。他认为公义或什么不是祷告然后神公义来弄，我们应该解决我们的问题，不应该什么就是靠祷告，因为神太远远远的，他是有神，他相信有神，而且相信神创造宇宙，可是创造以后他就完全交托下来，所以那个内在的神的观念就慢慢不见了。这样的观念有不少基督徒是这样的观念，他相信有神，可是他家里发生的事说拍谁了，这种小事情也去打扰神，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讲哦，这芝麻小事自己解决就好了。有一些人不是的，他神是运行在渊面上，他的神是无所不在，在最黑暗最邋遢最不好的地方神就在那里，对大小事都可以祷告，并不等于说你都耍赖自己不做，但是不必说大事才祷告小事不祷告，我都祷告，而如果神愿意介入那感谢主，他就介入，不介入我们还是要努力。我比较是保持这个想法，那其中一个解释就是从这个圣经来，就是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它继续运行，它不是就跑掉了、哦、所以我说反 deism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哦、它就是不赞成这个 deism 的说法、哦、好，我好像把时间用光了，现在是9点钟，抱歉，本来要给你们问点问题、哦、今天希望把它讲完，结果还是只有讲一句话，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我们来祷告吧。你们晚上回去自己再运行运行好了。主耶稣，谢谢你，今天晚上我们可以借着这几个字，我们再来思想神，你创造宇宙，你不是只是高高在上，特别我们当面临我们生活碰到好像杂乱无章，好像黑暗无光的时候，让这一节经文在我们心里面可以起了鼓励的作用。神不是在光明中而已，你的灵愿意到我们的黑暗，愿意到我们的浑沌，愿意到我们的渊面，愿意在那边运行，当我们还在抗拒你的时候，你愿意等我们，愿意像母婴在教小婴那样忍耐的，用想尽办法的来等我们成长，等我们把这样的混乱当中理出一个头绪来，我们就要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应许，给我们这样的一个启示，但愿我们能够常常到你的面前亲近你，而且愿意让你的灵到我们的生活当中，不管是多黑暗的地方，让它在那里运行，我们就会听到你的话说要有光，要有光。谢谢主，我们待会要回去保守我们每一位平安的回到家里，让我们有好的休息，明天可以在我们的岗位上继续的努力，继续的荣耀你的名，祷告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谢谢大家。